焦虑就是我不知道会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嘛。那坏结果就是结果我知道了，但是是坏结果。有些人会因为太过承受不住那个焦虑，或是认为自己承受不住那个焦虑，或是这个焦虑本身后面的恐惧他承受不住，于是他干脆自己直接，因为我不能，好结果总是比较难嘛，坏结果很容易可以做，所以他就直接走向坏结果，这样就不用再去承受这个焦虑，再也不用去处理这个焦虑、哦、这个是一个最矛盾的地方。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特辑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在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思索爱与被爱的难题，探讨情感关系中不同位置与角色，学习如何好好爱自己。嗨，大家好，我是佳云。那本集呢，我们要来聊聊为何我们无法好好爱人以及被爱，为什么在亲密关系中总觉得被错待，无法得到想要的幸福。也许我们都陷在不自知的亲密恐惧中，那这本书以諮商心理的角度带我们爬出亲密关系中的困境。让我们欢迎《亲密恐惧》这本书的作者周穆姿諮商心理师。穆姿老师你好。
Hello， 佳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用一个非常温和跟客观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在读这本书是一个很，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是它很清晰的很理性的爬出我自己对于亲密关系中的困境，甚至我童年的一些场景，对，然后审视自己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爱人，或是在我在爱人与被爱中到底卡在哪里。对，那想要请问穆姿老师，关于亲密恐惧这本书，它所谓的恐惧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讲到恐惧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很多人会提安全感。
嗯，
安全感的另外一面就是恐惧啊。
嗯，
当我今天很需要就是安全感的时候，代表我的恐惧可能就有点深，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当我们今天非常追求在感情中的安全感，对方可不可以给我安全感，这个关系可不可以给我安全感，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可以说是我在这一个关系里面有很多内在的恐惧。可是有的时候那一个恐惧不一定是对方给我们的，而是在我要踏上这个关系之前我就开始有这些恐惧存在。可能包含就是例如说，哦，我可能很容易被遗弃啊，所以我在感情中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努力让自己不被遗弃，或者是说我如果被人家觉得不够好就完蛋了。
嗯，
所以我在感情中我要努力把我那些脆弱的，把那些不够好的东西都藏起来，用一个就是非常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去跟对方相处，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很安全，我也比较不会被抱怨，因为我有做到他想要我做到的事情等等。我们会带着一些恐惧，那个恐惧有点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所就是形成，大脑会记起来那个经验形成什么，为什么会恐惧呢，就是因为受伤啊，我受伤过，我在这件事情受伤过，会痛，大脑就会记起来，哎呦会痛我就怕，所以怕了我就会记得。所以大脑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器官，它不会带我们走向幸福的，特别是创伤的大脑，它不会带我们走向幸福。此时大家都突然觉得很悲伤，什么不能带我们走向幸福？我的意思是大脑会非常自动化的帮我们避开痛苦，可是有的时候要通往一些我们想要的幸福的道路是需要冒险。受过创伤的大脑它会比较需要安全感。所以幸福这件事情就不会是他第一个先追求的，他先追求就是先讲究不伤身体，再讲究疗效，
对，避开痛苦。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越有些人就会说他比较容易焦虑啊，个性比较保守啊，然后他每次要开始一个新环境或新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会很容易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伤过，所以他会比较保守，比较谨慎。然后呢要开始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想很多可能性，可是这件新的事情有没有真的会造成这么多恐怖的结果，不一定。但是他过去的经验会造成这么多恐怖的结果，他全部把它列出来。所以当我们踏入感情也是这样的时候，这个恐惧就产生，于是我就会开始追求安全感。可是大家就会说，那这个恐惧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对亲密关系有恐惧我就不敢投入嘛？那是指不敢投入的人吗？也不见得。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亲密关系中你抓很紧， 你用这个逻辑来看，那也是因为害怕呀，那也是因为你想要有安全感啊，所以你并不是因为这一个人需要你抓很紧，而是因为你进入亲密关系，你觉得你就是抓很紧，对方是谁你都会抓很紧，这个就是恐惧。所以亲密恐惧在讲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恐惧怎么影响我们的一些生存策略，那些过去的伤影响这个恐惧，而这些恐惧又影响我们的生存策略，最后形成了我们跟爱情的一些脚本，跟我们和人的一些关系。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蛮多，在这本书里面的字眼，让我发现，他其实可以很理性的去整理出我这一套爱情脚本
啊，那很苦啊，我整理超久，我这本书就是写好久，这是我写最久的一本书。然后中间就是一般我写书其实大部分就是我想好题目做个准备，一两个月我就会写完，然后都是在期限前交稿。但是我也会拖稿，但是大部分都在期限前。但这本书完全是我厚着脸皮又跟出版社，因为本来是去年的五六月就要出，我厚着脸皮跟出版社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可不可以再给我半年，然后所以那时候大概有3-4万，后来大概有5-6万字是全部舍弃不用的。
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全部重新再写了很多，然后才完成了这一本书。
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要写下一本关于这样子议题，就是如何爱人跟被爱的书？
其实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创伤的这个议题还有人际的关系怎么影响我们一直会重复做一些同样的事情的这个东西，我就很有兴趣。然后从过度努力开始，其实我就非常的 focus 在创伤的议题上对我们的影响。那过度努力在谈的其实比较是我想要大家可以去感受那个情绪，然后可是就有些人讲说，哦，对啊，我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过度努力，那或是我就会很焦虑所以我过度努力，那我要怎么样不要过度努力？看书看完我哭完觉得，哦，有心里有被疗愈，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后来写羞辱创伤。那个时候就是专门在 for 这个所谓的 CPTSD， 就是所谓的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一个长期的创伤经验它怎么影响我们很多行动，所以就是在讨论我们的文化怎么影响我们这一些其实我们以为是自己选择的，但其实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自动化选择。但是因为那本书的篇幅光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就已经很复杂，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有准备另外关于亲密关系再深入一块的关于比较重要关系的这个部分，我想要另外再拿一本书就是去说明这个状况，所以后来就有亲密恐惧这本书。所以严格来说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三部曲，
对，
就是过度努力、羞辱创伤还有亲密恐惧。
我觉得亲密恐惧 它也不是只是跟恋人之间的关系，
是
对，就是跟朋友之间
重要关系，
跟家人，
对对
对,
对，
或者是我甚至在看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就是这本书在教我如何成为一位家长。
也算是，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怎么跟小孩相处，
对对对，
然后比较不至于会出现很糟糕的结果。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曾经的童年家庭中或在对父母的爱我没有得到满足，就我不希望重演这个重复的脚本。虽然他说重复的爱情脚本是在这个书提到的字眼，
对
对,
对，
但那不止爱情，重复的家庭悲剧像
人生的脚本，
对，人生脚本。
所以当你讲到这个东西，我就也很想要补充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前面花了很多力气去解释我们对爱情跟对一些重要关系 对爱的一些迷思，里面特别讲到说就是我们在爱里面常常会追求无条件的爱，然后当我们现在一直在追求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或许我慢慢可以接受对方不一定可以无条件爱我，可是我就会气，我现在会追求无条件的爱就是因为我的爸妈没有给我无条件的爱，所以我就会开始回去气爸妈，所以有些人就会说我的书都在骂爸妈，可是其实完全不是哦。就是我一直要说明一个状况，是我们今天啊想要有一个就是所谓无条件的爱，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不安全感的一个展现。怎么说呢，如果今天你很有安全感，你会追求的是怎么样让你在爱中更亲密更快乐更幸福，不会一直要买保险啊。你会一直要买保险就是你觉得一定会先有伤害的事情，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买保险。比如说一个穷过的人，他可能会想尽办法要赚很多钱， 可是其实他的钱已经够了，他还是要买很多保险，做很多保险，就是他钱要在很多地方，然后都要有被动收入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他内心可能都还不是很有安全感。可是你看，人的时间、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你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资源都拿去喂养安全感，你真正想要的亲密感就得不到。
对，
所以恐惧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今天对这个恐惧，就是他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就会觉得我的父母为什么当初不能给我无条件的爱，所以让我现在这么需要爱。可实际上重点不是要无条件，重点是我的父母可以给我爱，他们能让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即使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的，他们还是爱我，那个有限是存在的，可是那个有限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们有困难，不是因为我造成的，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们对我有限，
对，
是因为他们今天真的有困难，所以他们没办法给我我想要的，而我不用每次都把这个状态解释成跟自己有关，这件事情才是重点。
刚有提到关于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让我去思考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人，然后我自己又希望如何被爱。然后我觉得不只是我，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关系当中都可以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拯救者，就我希望我来，我可以救你，
是，
或者是我希望我的某部分在关系中我被治愈被疗愈，我希望谁来救救我。对，那老师觉得这种拯救与被拯救亲密关系它是可能的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别人的拯救者呢？有可能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当拯救者是一件非常有力量跟有控制感的事，因为那代表着你付出的东西正好是对方想要的，然后对方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改变，因为你拯救他也要代表你给的东西他想接受嘛，所以他想接受他就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啊，所以这种是各种控制感，所以包含连我们自己在当心理师，有时候会有些人就说，老师你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棒，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其实都会很小心的去就是注意这样子的话语，因为当你今天成为一个拯救者，你开始觉得说啊，对，我给的东西就是最棒的，你们就是应该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那其实是某方面是你可以说自大也好，那个同理心就失去了，而关系之间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同理心，还有我能不能尊重你就是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个体，你有你自己的想象方式，你有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方式，而并不是我今天觉得怎么样对你好这样就是好的，因为你有你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啊，我在爱里面我能不能容许这样子的不同存在，还是我只希望我给你好的东西，我自以为这样子对你很好，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这不就是传说中回到情绪勒索那本书，我就是为你好，
对，
那不就是我们最害怕经验到的控制方式，可是我们今天在自己的爱情里面却希望可以对对方做到这样的事情，这某方面是不是也会有点矛盾，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这件事情不是说你这样做是对或错，而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种当拯救者这件事情，还有在关系中可以有控制感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事情真的好吸引人哦！我是说真的，包含我们身为心理师这个工作，也有很多人现在很想要当心理师嘛，看起来好像就是又可以写书又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呢好像就会每个人看到你都说老师，然后好像你可以给大家很多帮助人的事情，帮助人的事情是可以让你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受到一个东西诱惑，就是哇塞你就是一个拯救者，那其实是一个我不能说它很危险，可是某方面来说当我们太沉溺于这样子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人跟人之间最重要就是平等跟尊重，还有互相理解，我认为这个关系才是爱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而我认为每一个人之间 都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嗯、不管没有什么慰藉啊什么、嗯、因为爱才会真实存在。
我觉得在这本书中他有提到六种亲密恐惧的模式，然后他用许多个案的故事来解析亲密恐惧的行为还有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其中我觉得每一篇都投射让我看到一部分的自己，但其中有一篇故事让我觉得哇，就是一开始我情绪经历从费解疑惑到扎心，就是在失去自我的恐惧中的案例。就是他、嗯、我大概简单讲一下，他大概是一个在感情中无法安定下来的一个男生，他叫阿威，但他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女，但他却在结婚的两周前和别人在自己的新家的主卧室上面发生关系，然后亲手毁掉了自己看似很完美的婚姻。老师可以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故事的案例，就是这份自我毁灭背后他藏着什么样的恐惧跟创伤吗？
是，我觉得这个案例有很多人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天啊，这也太扯了吧，可是又觉得好像身边还真的有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连阿威自己本身可能都觉得非常非常困惑，我明明这么爱这个人，可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进入一个关系要稳定下来的时候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害怕跟恐惧，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嗯，
所以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处理掉，我想要处理掉这个恐惧的方式都是逃避嘛，都是逃跑嘛，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去就是冒险，冒险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但是我进入关系之后会不会我又会对他失望，会不会他还是会来控制我，会不会我在这个关系中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做自己，我还是会不停的觉得对方在控制我，他认为我做的不够或是不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很渣，那我还不如一开始就让自己渣到一个极点，那这样子的话这件事情我就再也不用去处理这一个焦虑。人最有趣的地方是不一定很讨厌，就是以一个焦虑的事情跟一个坏结果，焦虑就是我不知道会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嘛。那坏结果就是结果我知道了但是是坏结果。有些人会因为太过承受不住那个焦虑，或是认为自己承受不住那个焦虑，或是这个焦虑本身后面的恐惧他承受不住，于是他干脆自己直接，因为我不能好结果总是比较难嘛，坏结果很容易可以做，所以他就直接走向坏结果，这样就不用再去承受这个焦虑，再也不用去处理这个焦虑、哦、这个是一个最矛盾的地方、
嗯、
就是一个非常矛盾，就你明明知道这个坏结果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因为你不想处理这个焦虑，或是这个焦虑对你来说太沉重了、嗯、所以你直接去做这样的部分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人性中最矛盾也最困难的地方。不用讲到这么夸张的例子，我们就讲一个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就是如果是一般就是有很多 couple 会说哎、欸，就是好像有时候回家会有一方，你要是问他说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嗯、然后工作如何啊，另外一方呢他会就是讲说这有什么好问的，我觉得你很奇怪，一天到晚问那么多问题等等，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回答或者哦还好啊，就是用一些拒绝的方式去拒绝你们之间会有一些互动跟回应。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可是我问那些就是关心你生活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要查情或怎么样，我真的是想关心你、嗯、可是被问的那一方如果他有那个失去自我的恐惧，他过往的经验在这些事情上是不好的，他不会，他辨识不出来、
嗯、
他对于这一些问句他都会感觉你是要控制我，你是要威胁我、嗯、所以他的反应都会很大，你不管怎么说、嗯、只要不是他自动想说全部都是威胁，他全部都要把它打掉，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在相处上就会很辛苦嘛。
对，
特别是如果今天这个 couple 是男女的时候，很多女性在跟家人互动的经验很多时候是借由很多对话跟资讯的分享去增加亲密感，
对，
所以会带着这样的习惯进入自己的新家庭。可是很多男性是用不回答不回应，就虽然我不反抗但是基本上不回应，有些甚至是直接反抗或直接拒绝的，他是用这个方式来维持，就是如果父母对他的 就是控制比较高，他是用这个方式来维持他的自我的、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面，他们两个就会出现很大的冲突。
对，然后女生就是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恐惧。
对，因为女生就会觉得你怎么有事情不让我知道，你有事情不让我知道，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共生融合在一起，那就代表我们大家是分开的。分开的就代表你可能会丢下我、这件事情就会让我很害怕，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种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想要先看清个问题。这本书很大的篇幅都让我理性的看见我的问题，就是我为何总是失败，或我在焦虑什么。但是有点想要请问老师说，那这本书的服用方法是什么？当我看见了问题以后，那我该怎么去回应我的问题，或跟我自己相处，或是跟我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爱的人相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后面在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跟厘清的部分写的非常的多。
有
啊，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在做諮商的时候，可能怎么协助我的个案去做那个一步一步的厘清。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赶快解决问题，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很了解我们自己在这一个状态下，我们做这个选择，我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一旦你没有办法很了解你内心的感受，你在表达你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很清楚。你会听起来好像表达得很理性，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朋友你会表达得很理性，可是对方就是觉得有东西 catch 不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你明明对你明明在表达你的需求，你也讲得够清楚，对方也不是听不懂，但是你们就是那个亲密感连接度没有连接到。
对，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你们真正的感受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没有因为对方而被互相影响，这个部分完全没出来。我们都在讲要怎么做，你要给我什么，我要给你什么，那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就是很浮泛的东西。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关键，就是在这一个感觉里面，我的那一些真正的感受，那个感受是脆弱的。我敢不敢拿出来让对方知道，我敢不敢在那个时候让我自己知道，原来我真的很害怕我会搞砸。阿威原来真的很害怕自己会搞砸，所以他就干脆让自己搞砸了。那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因为接下来要进入这个责任，他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可是没有人会觉得阿威会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因为他表现起来就是什么都很厉害，什么都很棒，什么都很懂，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会害怕这个。所以他有没有勇气可以让他的另一半知道说，其实今天要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我是很不安的。那个不安可能跟你不一定完全有关系。那个不安跟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好，我觉得你会对我失望。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在一个关系里面待太久，这让我觉得压力还太大。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去跟对方讨论？
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在亲密恐惧当中，我要去面对解决这个恐惧，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在一个安全感的关系当中去揭露我的创伤，然后告诉自己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面对这个我曾经的伤痛。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哦，就是在一个有安全感的关系，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再讨论，因为有安全感的关系，有些人就真的对那个安全感的关系他要做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安全，那这个可能又会有点矛盾。好，在关系里面，我觉得对方有机会听我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要先搞清楚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而且我的创伤，即使他是我重要的另一半，我的创伤其实有大部分还是要我自己处理。
对，是。
所以最大的困难是，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我跟陌生人讲我的创伤，陌生人好像比较接得住，我跟亲密的伴侣说我的创伤，他有时候不一定接得住。他的反应会让我很受伤，我就会觉得他不爱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两点，第一个是你在讲创伤的方式会不会有点不一样。你在跟陌生人讲创伤的方式会不会稍微有比较保留一点，你在跟另一半讲创伤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啊全部倒出去，你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负面的东西全部倒出去。如果有这样的差别，对方的承受度没有可以，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是陌生人就算你倒很多负面情绪，他会觉得说、哦、那就是你的啊，
与我无关，
跟我无关，
对，
所以我可以给你非常多很好的回应。讲难听一点，諮商心理师之所以可以做到心理师，也是因为这样，我跟你的关系没有那么深，我个人的那一些，就是我们会用说议题，但是我个人的那些情绪，我对你会不会有罪恶感啊，我会不会觉得做的不够啊，这些东西比较不会进去里面做太大的影响。可是如果今天你在我对面，你是我的伴侣，结果你在那边跟我说，因为你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跟我不一定有关系，但是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不太相信，你觉得我可能到最后一定会对你失望。如果我又有那种好像别人都觉得我做的不够，别人都会嫌弃我，如果我又有那一类的恐惧，我都很担心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就会觉得说，哦，所以现在在嫌我就对了。
对，
就是明明是一个很感人肺腑的一个时刻，他好不容易就是播出他的心，然后想要告诉你他的脆弱，就你的反应突然很防卫的说，所以你现在在，你是在怪我咯，你是说你现在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或是你没有办法结婚，是我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满意。哇塞，
历历在目。哇，
对，然后对方试了一次不会成功，就会跑来骂我说，老师你乱讲，我以后绝对不要再试了，你害我受伤了。所以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处理的，反而是我要先有办法在我自己这边先处理。我要先知道原来我在意跟我害怕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也要稍微，当我有办法处理我自己的事情，我对对方有真实的了解，我就可能稍微比较能够知道说，对方他在遇到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呢，我知道我有这个状态，我就要有一个判断，就是他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人，就是我会觉得说，对方只要不能接受，就是不够爱我，他不能接受我的脆弱，我们之间的爱就不可能，这个是我内心的一个脚本嘛。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对方有对方的恐惧，他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脆弱。那我就要想想我现在到底累积到什么程度，我的心理素质高不高，我能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我是真心想要告诉他我在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一旦你有先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也有办法先讲，就是我知道你害怕是我觉得你做的不够好，但绝对不是，我是在跟你讨论我真正害怕是什么，而且我相信你能帮我，所以我想跟你聊。当你有办法说出这个话，对方的防卫就会下降。因为他会觉得好，就是他可能会这样。然后再加上如果你们彼此的冲突并没有非常的强化的时候，这个自我的理解，在看到一些对方在做一些就是厘清现实之后再去做一些回馈，我的书里面有写一些步骤嘛，其实是会帮助你们之间的沟通是有机会就是更去就是越来越接近，越来有亲近感。但是也必须诚实的说，如果对方是他很容易防卫，而且他对自我的觉察真的不太高，这个过程就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所以有些功课还是得对方自己做才行。
对，一起看这本书。
我真的有遇到蛮多人说他们是一起看，然后会互相讨论说，欸，我跟你讲我是这个，哦，难怪你会这样啊，然后我会这样。
这里后面有一本有一个量表，就是你可以自我检讨之后自我自己检视自己的状态，是这样。
是
非常推荐情侣或者爱人们一起读这本书。
是我们那个量表后来有做成电子版，所以也许也可以放在那个节目内容栏，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上去做做看，
可以做这样。對對對。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木子老师，就是你身为一个諮商心理师，你是一个看见问题跟解决问题的人，但是你自己在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跟某部分的自己和好？
当然有啊。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写论文啊跟写书都会开一个玩笑啊，就是你没有那样的问题，你不会对这样的议题有兴趣。所以我在写这个就是亲密恐惧的时候，我自己在写的过程也发现说，天哪，原来我那个被遗弃的恐惧，被背叛的恐惧，然后呢甚至我其实也有部分失去自我的恐惧，但是我用的方式是用不得不顺从的恐惧去做。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女性是这样，我不说整个亚洲文化，因为我并不熟全部的亚洲文化，但是在台湾的女性因为不太习惯去直接面对冲突跟直接 PK 嘛，因为失去自我的恐惧他有时候是要去站出来去跟对方对打的。就是我不要，我拒绝这种， 台湾的女性在想害怕，就是在害怕失去自我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去用顺从的方式。
嗯，
因为我今天只要顺从这个主流价值，我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剩下就是我的时间，你就会闭嘴了，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對對對對對對，就是我的顺从是为了让你不要伤害我，跟让你闭嘴，
对，
那我就可以去做我的事情了。
对对对，
所以台湾的女性有时候蛮辛苦，因为要做两倍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也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自己不要失去自我。
嗯，
所以当我自己在写这些东西，我发现原来我有这个部分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每一次在出现类似的感受，我那个过去的脚本有点要跑起来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说等等停一下。
嗯，
所以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
嗯、
所以那个东西就很像是你内在有一个权威，他现在在以前都是你的大脑，因为很害怕就每次就拉着你，现在我们要往那边走，现在要把那个焦虑解决，然后你就应该要很焦虑，然后赶快把什么事情处理掉。没有，现在就是可以先停一下，你先停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你在害怕什么，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嗯、你有机会可以停一下，你就有机会可以做新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嗯， 嗯，
不是要做出对的选择，没有什么选择是对的，而是做我们现在最想要的选择、
嗯、
然后你有选择、
嗯、
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对，谢谢木子老师。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引用书中老师写的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语。其实这种被抛弃的脆弱感对孩子的我们影响很大，但对拥有力量资源的现在，我们再也不是那个比较脆弱没有资源的孩子，我们已经拥有一些力量，一些技能，可以直视这个恐惧，感受这个脆弱，了解自己内心一直受的伤，也了解原来自己一直都这么孤单，这么寂寞，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不用把脆弱当成问题，而是可以真实理解它对我们的影响，然后接纳它，让我们内心的小孩知道我们已经长大了，可以不用这么害怕。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周木子諮商心理师，谢谢老师，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